两个月第没有不见，人数似乎又增加了，感谢上帝。我们盼望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啊加给我们这个教会。我想我们上个礼拜刚刚欢庆主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确上是的确是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啊，一件又大又真实的事情。不过世俗的历史呢，只字不提啊，完全没有提到啊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所以你读历史，你在学校读历史，甚至你是一个历史学家，你研究的是世界通史，但是是世俗的，你不可能读到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教会的历史呢，一定要大书特书啊，一定要写教会的历史，一定要认真的把耶稣这复活的这件事情呢写出来。因为而且呢，基督的复活真的是历史上的一件真实的事，因此信徒也是要信，我们一定要信，这很难信啊！耶稣基督复活，很多时候到今天，大家还说这是讲台上牧师说的，讲台上牧师说的，就是我自己呢就保留啊，我自己保留，到底耶稣真的复活吗？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的态度，我跟你写保单，你不久一定离开教会。唯有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才能够啊，才能够啊，在信仰上有根有基。所以我们要传，我们不大，而且要我们要传，我们不但要信，还要传，大声的传。当然，这个传也可以借助文字啊。借着口头，借着口述，借着文字，把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呢，向许许多多人来说。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坚信不疑，我们不能够动摇我们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信心，因为主耶稣基督真的已经复活了。今天我们用一个题目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怎么样呢？好，请我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你用什么版本的圣经都好，我的是老版的，我是老版啊我是老板和合本啊，老板和合本啊，因为我们已经很难啊，这样多年用这版，我们很难改成其他的版本，所以我用的是这一个是和合本，读的时候可能跟你们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没有关系，我们先读，大家翻着，因为我们今天。就好像查经士来讲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先读十五章十四节，一起来读十五章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好，一句话，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就是突然就是没有不是真的，没有意思，是空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呢，其实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这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告诉各位，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你读当时啊，门徒已经全部跑掉了，什么时候他们再聚集起来呢？他们真的亲身 看见了复活的主，感谢上帝。那么关于复活的信仰，关于复活的信仰，初代教会他们有犹太人，初代教会有希腊人，犹太人有部分相信人会复活啊，法利赛人当然相信人会复活，可是呢有一部分叫做撒都该人啊，他们就不相信耶稣会复活，所以这是犹太人。不过犹太人对复活的旧约，对复活以后的这一个记载呢也很模糊啊，他们都归列祖啊，他们都归列祖那里去了，或者说他们白头下阴间啊。那么白头下阴间啊，到底是指做什么？阴间是什么？他讲来讲去啊，没有很清楚。如果你单单读旧约，你没有很清楚那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的那个归宿，你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不太可以，不很模糊。所以他有相信人会复活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对复活后的光景也不清楚，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希腊人，希腊人就怎么样？希腊人根本他不相信会复活，他也不要人复活。为什么？因为他说啊，那个灵魂啊，那人的灵魂啊，是被这个身体包围住啊，被身体困住。说一个人得救的意思是什么呢？得救的意思就是灵魂要怎么样？要能够脱离身体，要能够脱离身体，这是希腊人的思想。所以希腊人对复活呢，并没有什么盼望，他们也盼望，他们更希望人死了，灵魂可以得到释放，这是希腊人。那我带入的华人啊，你我是华人呢，华人更乱了，知道吗？华人更乱了。首先他讲西，去哪里呢？去西天极乐世界，当然这是佛教说，可是另外一方佛教就说不是的，不是去西天极乐世界，去哪里呢？没有去哪里。就是在怎么样，在六道中一直轮回，除非你得到了，你得到道啊，除非你修行得到道，你就进入涅槃。进入涅槃就是什么呢？你到了一个静止的、安静的啊，无生死啊，无欲望的状态中，完全安静。那么他说但这很难啊，很难得到。所以多数人都这么样，死后呢就在六道中轮回。像现在做人是人道，可以从人道到哪里？可以人道到畜生道，可以从人道到鬼道，可以从人道到其他的什么阿修罗道，一共六道啦，一共六道，就在那边轮回啊，一生啊，那么变了牛羊，轮回成为牛羊以后，牛羊死了以后又轮回，又成为其他的，这个是第二种说法。那么第三种说法呢，那么就是华人很传统的，华人说人死了去哪里？人死了就变鬼啊，变鬼。所以我常常说这个观念呢，一定要用要连根拔起啊。鬼不是死人变的，知道吗？鬼是哪里来的？我讲很多次了，鬼是哪里来的？大声点，听不到。天使，那个坏的天使，败坏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呢，成为各级的。照着圣经说啊，执政的、掌权的啊，各级的天使。所以天使有天使长啊，魔鬼也有魔鬼头啊，也有魔鬼头啊。撒旦是啊，撒旦就是魔鬼头啊，魔鬼头的头啊，就是撒旦。那么照着圣经的启示呢，他背叛神，然后带领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一。星辰在圣经的解释就是使者，有三分一的天使，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着撒旦 成为各级的这些邪灵啊、鬼魔啊，所以不是死人变的，可是华人就讲是死人变的。好了，那么有变鬼，变鬼他又在增加说，变鬼的话呢，他就不可以出来，所以他就每年七月才出来一次，所以你特别要在七月呢来华人七月出来一次，那么你要供奉他啊，你要给他吃，可是有矛盾呢、啊。你看他们有时候初一十五也给他吃啊，到底是七月出来只是一个月，还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啊？所以而且还要给他吃啊，这是华人的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就是不知道去哪里，不过我们要吃他们也要吃，我们要穿他们也要穿，我们要坐车他们也要坐车，现在我们要用电脑他们也要用电脑，所以你发现烧给他的这些东西呢，哇，现在就是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有，不吃的就用蒸的了，他们没有用纸做的饭，没有蒸饭、蒸鸡、蒸鸭就摆在那个地方，可是其他的呢，就是纸做的车啊，纸做的飞机啊，甚至仆人婢女呢，也是纸做的仆人婢女，那么就这样给他。这样做的话，我在想，孝心应该是孝心啊，有一点点的爱心。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错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圣经的启示。所以华人有种种的，那么种种的有，刚才我所说的有佛的啊，佛的又有两种啊，一种是西天极乐世界，怎么去呢？他们大概在主后，大概三四百年还是四五百年，就来了一个这样的信仰。他们说涅槃不是在不必去六道轮回，我们只要念，我们只要求或者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无限量的佛啊，无穷无尽的佛。佛的意思就是觉悟了啊，觉悟。所以他说只要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就可以登西天极乐世界，这是佛教的叫做净土宗，佛教的净土宗的教导的思想。我个人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对这些这些信仰啊的或者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以及佛教信仰有兴趣的，我个人发现到这好像是他们听过福音的啊，佛教徒听过福音的啊，我们只要求信耶稣求耶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到天堂快乐的地方。现在他们改一改，我们只要求阿弥陀，那么我们就可以到西天极乐世界。因为他这个是在主后大概四五百年，这样的一个思想就进入了佛教，所以中国的净土宗啊，就是这个思想。它跟原佛教、小乘原佛教的这个涅槃的观念、这个永生的观念啊，就不一样了。你看，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这样讲的话，是让大家知道，当时的人无论犹太人也好，无论希腊人也好，今天我们的华人。都完全没有办法知道人死后到底怎么样，那么所以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到了无神论者呢，华人的无神论者，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无神论者怎么样，华人的无神论者就是说没有死了一了百了，根本没有所谓永生啊，没有所谓来生永生，死了就算了，一了百了，这是死了如灯灭啊，如灯灭，这是无神主义无神论者的观点。那么我不知道今天你对复活、对永生有怎么样的看法？那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一套永生的观念，那是我自己的，那没有意义。使徒保罗呢，他就这么说，请看。十五章三节，使徒保罗用了整一章的圣经来讲复活的事哦。他在 十五章三节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十五章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第四节，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第三天复活了。那么保罗他这么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原来保罗说我领受的，他从哪里领受？你读下去的时候，他对复活的讲，他讲复活跟刚才我们所说的犹太人也好，希腊人也好，以及我们今天的我们自己的华人也好，他讲的那个永生观啊，他讲到基督的复活啊，他是完全跟我们现在一般的人的永生的观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叫我们称为基督徒的观点，因为他在圣经里面，因为是保罗教导。可是保罗怎么懂呢？保罗说我领受的，保罗不是他自己发明的咯，他领受的。你领受什么意思呢？领受在神学上就是他领受到启示啊。今天我们还会领受到启示吗？我考一下大家，因为我都讲过这些题目了。大家，我们今天还会继续领受启示吗？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启示已经怎么样，已经完全了。你明白这点的话，你今天如果到一个教会去，然后呢有人就在讲，我昨天梦见耶稣来对我说，哇，台下的人就很兴奋了。但是你明白，你说这个人呢，他怎么样，他错了。他真的他梦见耶稣，但是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如果耶稣要跟我们说话的话，他已经在圣经说中把这些话讲清楚了。所以我们只要读圣经啊，就怎么样，就明白主耶稣的话。如果今天圣经还没有完全，那可能我们梦见耶稣那还有意义。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人做梦啊，有很多人看异象，保罗看异象，约翰看异象，彼得看异象，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那时候圣经还没有完成，他们领受异象，有时候他们听到隐秘式的话语，听到言语，有时候他们会说一些叫做方言的。其实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人家更多，为什么保罗说方言？其实说方言就是他在领受什么？领受神给他的启示。你看我们守圣餐，我相信牧师一定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是吗？我当日领受啊，就是怎么样，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诶，你读下去的时候，他好像身历其境。可是保罗在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在哪里？他还是一个敌基督的，还是一个反对基督的人，在外面。他根本不在那个主耶稣设立圣餐的那一个最后的晚餐当中。可是他怎么会这么清楚，好像身历其境一样？我们的解释就是怎么样，他领受了天上的启示。神把那一幕他没有参与，可是神把那一幕就告诉他，并且告诉他圣餐的意义。所以他就写在圣经，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当然今天也给我们。所以我们守圣餐的时候都照做保罗所领受所启示的那一个教导。今天这里复活也是这样，我领受的就是不是他自己发明的，我领受的就是主基督死，照圣经所说死了，然后第三天怎么样，照圣经所说复活了。耶稣好几次讲他复活，他以什么比喻？他以圣殿被拆毁第三日要重建来暗示，来预示，来告诉，来预言，来预言他要复活。他以什么？约拿在大鱼的这个肚子里面啊，来 来预表他预言他要复活，所以他说基督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感谢上帝。好了，那么这是完全跟我们所领受的会不一样。那么保罗领受启示关于复活的真理，首先他讲到什么，他所以能够这么有把握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我们信的是枉然。为什么他这么样的一个有把握呢？那么我们就从几方面来看。首先啊，我们从几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看见基督的复活的真理呢，它是不是建造在一个谎言上面。我们再说一次，耶稣基督复活不是一个谎言，也不是一个幻象，不是一个幻象，不是一个人在思念一个人的时候，门徒在思念耶稣的时候可能有产生幻象。这个是常常我们有时候看电影啊看电视啊有这一幕，真实的生活中这一幕不常见，不过的确有人看见很多的，他会看见很多东西我们看不到的啊。有些人看到，你看那边有一个人，哇，有一个人啊，很小很小一个人，几个小人在那边玩耍，你去看看，你看，他看到我们看不到。有些人把这种人叫做阴阳眼啊，阴阳眼就是说他看到这个不是阳间而是阴间的事，他看到那一个肮脏的东西，那你要怎么解释啊？不是的，我告诉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装备真理。为什么？因为他的脑袋坏了，就是这样啊。闽南话叫讨康派啊，讨康派啊，他脑袋坏了，他影响到大脑神经、大脑精神、大脑的这个精神病变的时候，使到他的眼睛有幻象、有幻觉，啊，看到人没有看到的，有时候有幻声，听到人没有看到的，有时候有幻嗅。他说很臭，很臭啊，很臭，很臭。可是那边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拼命闻都没有，但当你很臭很臭很臭，他就咽着鼻子，啊，这个东西不吃了，他就不吃了。这种人是怎么样呢？有些人说是被鬼附，我们说他是，这个大脑精神病变，需要的就是医生的帮助。好，我顺便带一带，保罗的复活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来看，不是的，因为他有足够的见证人。我们看五章三节，他有足够的见证人。五章三节继续读下去，刚才我们读四节是吧？继续读下去，现在读对不起，十五章啊，太紧张了啊！我当我读五的时候，你们就要知道十五了。好了，十五章的第五节一起读。并且显给基法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他也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好，你看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上有多少的见证人呢？先是基法就是彼得啊，然后有十二使徒，然后十二使徒我们也知道，一时有500多个弟兄，然后呢，雅各是主的兄弟，然后就众使徒。十二使徒跟众使徒的分别是，十二使徒是耶稣的直系门徒，就是耶稣曾经教导过3年多跟耶稣朝夕相处的这些人，这十二使徒。然后呢还有这个众使徒，就是当时跟使徒很接近的，好像路加，写路加福音的路加，好像巴拿巴， 好像亚波罗啊，阿波罗这一些人呢，因为跟使徒很接近，他们也有时候也被称为使徒，众使徒。今天我们也没有使徒了，使徒这个职分呢也没有了啊。今天如果有人这个不是某某使徒啊 ，apostle so and so 啊，我告诉你，你要告诉他，他是不对的，他是异端的，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使徒了，今天也没有先知了哦。今天这个使徒跟先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职分没有了。好，还有最后呢，显给保罗看。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见证人，有足够的见证人，一时五百多个弟兄，我想就是可能在升天那时候，或者在某一个地方讲到很多人听。那保罗说，这五百多个人到现在大半还在，也就是保罗在写哥林多书的时候，这五百多个人中的一半还在，所以初代的教会的信徒很有福气，他们看到，他们有的亲眼看到复活的主，所以他们对复活怎么样深信不疑。所以保罗也看到，保罗在哪里看到？考一下，哪里？哪条路？大马色的路上啊，几个。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忽然看见大光啊，主耶稣向他显现，所以呢他说后来显给这个保罗看。所以我们这些不但有足够的见证人，而且你看这些人会讲骗话吗？这些人不会讲骗话的，他们是可靠的见证人。当然我们还如果说下去的话，还有空的坟墓啊，空的坟墓啊，其他的很多世界上那些宗教的创始人啊，他们的坟墓啊，不但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尸体虽然可能有的不在了，不过有的他尸体有的牙齿就到一个地方去了，牙齿啊，所以他们迎接一颗牙齿，哇，几万人迎接一颗牙齿啊，然后建了一个庙，叫做什么牙庙啊，所以这个是什么？他们我要讲的是什么？他们的尸体还留在地面上，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尸体是什么呢？没有，为什么？他复活了。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好，还有我们再看门徒的改变。那些门徒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们老早鸡飞狗走啊，全部不见了，那就是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太奇怪了，太奇妙了，让他们怎么样再倒回来啊，而且改变，原本很害怕的，躲躲闪闪。我们举彼得为例，原本很害怕的，连人家说你跟他同在一起，他都害怕了。后来怎么样？后来当传耶稣复活的时候，很勇敢。如果是假的，他们可以这么勇敢吗？你再传我就抓你，你再传我就关你。他们是这样的恐吓他当时，可是他还是继续传，为一件假事啊，为一件真事，这样勇敢有。如果为一件假事，假的事情，这样勇敢是没有的。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看见啊，保罗在这里啊，看到告诉我们有足够的见证人，但是无论怎么样呢，复活的事情还是很难通过人的头脑。因此，今天我常常劝大家要理性。我们基督教需要在宗教的心理学里面，宗教就是在人的宗教其实就是我们的影响，我们的思想意志跟感情啊，思想意志感情，或者理智意志跟感情，宗教一定包括这三方面。好了，所以我们需要理智啊，对信仰我们需要理智，理智就是理性。那么但是我们不能够理性主义啊，不能够理性主义。虽然啊，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我们没看见，也不太能够通过人的一般头脑，但是我们理性告诉我们，记录在圣经里面的这本圣经 最慢写的一本启示录，离开我们现在都已经2000年了，那么旧约当然更久，3000-4000年了。那么这样的多年以来，这本圣经屹立不倒，许多人想办法要把圣经打倒，但今天圣经仍然是啊，许多人看，许多人信，许多人从他的教导中，圣经的教导中得做什么？得做新生命啊，成为一个啊，成原本是废人，但成为一个啊有用的人，对有贡献的人。这本圣经，那么我们看到圣经既然是神的话，我们今天已经相信它是神的话，是生活跟信仰的准则，那么圣经的论据那么就是最足够的了。所以保罗在我们如果今天不太能够通过我们的头脑，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我们信心来接受，我们看见当时真的有这么多人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且保罗提出论据。我们看他提出什么论据呢？论据的第一点就是他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讲啊，来讲。我们看这个15章，他的论据的第一点就是说，他主耶稣基督复活是复活的初熟果子，请看5章20节，论据第一，我们读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为睡了的人的初熟果子。好，我们用只读一节就好。什么叫做初熟果子呢？这是自然界的现象，就是说在这个果子啊，一棵树的果子，谢谢，一棵树的果子，如果我们等着它熟，当第一颗果子熟了，砰掉下来的时候，各位，所有树上的果子就怎么样呢？或迟或早都会怎么样？都会掉下，不可能一颗一直存在这个树上的。这是自然界的现象，用自然界的现象来告诉耶稣基督复活是人类复活的初熟的果子。所以耶稣既然复活了，将来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先是基督徒要复活啊，这是他的第一个论据。好了，他的第二个论据是什么呢？我们看21节跟22节啊，我们继续读21节、22节。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好，这个论据我们可以说是神学论据啊，神学论据。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犯罪呢？因亚当犯罪，所以我们犯他全人类犯罪了。所以死由一人而来，谁而来？亚当而来。当你吃的日子，那当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他们吃了神所不要他们吃的那一个果子，所以他们就死了。所以死因一人而来，罗马书那边也说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所以这是论据的第二，耶稣复活，而且耶稣一定要复活啊。然后他在讲的第三个论据，29节，我们看29节，第三个论据是一个很好，第三个论据29节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为何为他们受洗呢？好，他讲出一个初代教会不太对的做法，初代教会不对的做法，他讲一个错误的做法啊，当时初代的教会为什么为死人洗礼？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为死人洗礼？这很简单，他们把洗礼，这是后来到今天的教会仍然有，今天的所谓教会的仍然有，他们把洗礼跟得救怎么放在一起？就是死人，如果一个人要得救的话，怎么样呢？他一定要洗礼。 他不洗礼就不得救。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对不对呢？不洗礼就不得救，对不对呢？不对。不过当时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用哪一个例子来知道？啊，我们用十字架强盗，对了，用十字架强盗，十字架强盗强盗得救有没有洗礼？没有。主耶稣说：“今日你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不过他说圣经没有完成，大家注意，圣经没有还没有完成。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或者初代教会的信徒不知道，他们把得救跟洗礼混在一起，所以他们就说，如果这个人有得救的话，他还没有洗礼，虽然死了怎么样，一定要再把他洗礼一次。所以这个就是后来，我想后来天主教的临终莫有礼啊 ，extreme unction 啊，那个临终莫有礼的滥觞就是的开始啊。所以现在这个教会，如果一碰到他，比方说碰到车祸，这个临这个。这个人在垂死的边缘，他是一个信徒，他可能拿一些油或者拿一些水，就替他抹油，不管他也不管他信仰怎么样啊，盼望怎么样，借助什么样，借助这一个洗礼而来救他啊。当然我们讲这是不对的，因为呢，得救我们知道啊，得救需要我们相信，对不对？我们要相信好。那么当时却不清楚，那保罗就根据这个例子，你们为死人洗礼，就是表示什么？你们要他得救，所以你们怕他不得救就不能够复活，所以你们为死人洗礼。他借着这件事来证明什么？耶稣真的是复活啊！因为耶稣复活，当时他们有的人看到，他们知道耶稣真的是复活，那么担心这个死人没有洗礼就不得救，所以在他们死的时候已经死了，再跟他们洗一次。所以这是不对的，因为洗礼怎么样？我们洗礼要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死了以后我们就不要理他了。因为如果你把福音传给他，就我们最常看见的就是不信主的家人，我们一直都为他操心，常常把福音传给他，最后他没有信主，他在人看是没有信主，结果他离开世界了。很多弟兄姐妹心里面很不安啊，很不安，到底我的爸爸或者我的妈妈或者我的兄弟他有得救吗？常常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有向他传福音吗？他说有。他有听吗？他说有。但是啊，后来他不信啊，他起先他就讲他爸爸的故事了。他起先我去礼拜堂的时候，哇，把我骂得半死。后来慢慢的以后怎么样呢？我向他传福音，他就让我去了啊，让我去了。以后呢，他还载我去了。以后呢，我睡不醒，他还敲门说：“你快快去礼拜堂吧。”我说：“你不知道，神可能已经在怎么样？”他心中老早已经做工，但是人骄傲，碍于面子啊，碍于面子啊，还有因为祖先的，因为很多是我怕得罪我的祖先，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不愿意相信。可是为什么他不拦阻你呢？我说圣灵在他心中工作了，可能他信你也不知道，或者他在病中。最后的几秒钟他听过福音的，所以如果他是老早预定神在万古之前预定他得救的，神在怎么样，圣灵在他啊，在他最后的弥留的时候，弥留之际怎么样，就是他快要死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他从心中求告主名。圣经告诉我们说，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你放心交托给主，这不是我们担心的。他既然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常常劝啊，勉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他。福音一传给他的话，他明白了，到了最后的话，神感动他，他就懂得怎么样 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告诉没有信主的人，其实信主很简单，只要你愿意相信，你求他，主耶稣啊，救我，主耶稣啊，我要信你，就这样简单啊。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保罗就以什么，以这一个初代教会的一个错误的做法，就是为死人洗礼，来证明，他主要是要证明基督真的是复活了，这是基督的这个复活的论据。好了，那么到了他还举出第四个论据，请看30节到32节，5章30到32，15章啊，对，我刚才已经说过，因为时间因为很急嘛，所以少说一个十。啊，15章拉一点时间，15章30到32，我这个毛病不是在今天，在过去也是这样啊，常常漏掉一个十。15章30到32节一起读，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主耶稣临睡里，只做你们所，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向寻常人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好，圣经就他以第四个论据是说，他为传扬复活的信息，他时刻冒险。如果没有复活，如果复活是假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怎么样，愿意冒像保罗这样的危险。他有什么危险呢？如果你要知道他的困难的话，你可以读哥林多后书那个地方，他说天天冒死，然后呢被打，那么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有江河的危险，有各种各样的危险。他如果是复活是一件假的事情，保罗毕竟亲身看到复活的主，他已经说了，主耶稣显给他看，还有他跟基法，他跟彼得他们交往的时候，他也知道彼得、雅各有那么500多位弟兄都曾经看过复活的主，绝对不是一个幻象，绝对不是一个假的，他说是有可靠的见证人，有可靠的证据。我们也知道门徒忽然间改变，这是太，而且这么勇敢，像保罗这样，他忽然间改变，变得这么勇敢，传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这个论据很重要。我读有一个空军，他的妻子信主，他不信主。这个空军妻子就在他旁，他的这个床前放一本圣经。这个人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就拿来翻读。这有一天读到这个复活的整个复活的经过啊，那些门徒彼得怎么改变，他立刻怎么样？他立刻第二天就对他妻子说，他要相信主了，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真正复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他曾经做过俘虏，就是被抓去的。这个空军技师，他说这个做俘虏的人啊，心情很低沉啊，根本对前途完全没有盼望啊。所以像这样的低沉的心情，这样的一个对生活没有盼望的人，你要他忽然间改变，非常的振作，勇敢，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从人的这一个人要怎么样的鼓励都不可能的。他说他毕竟是看见一件怎么样，是超一件非常厉害的一个一件事情，他是一定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呢来刺激他。他立刻变得非常的勇敢。他说那么这件事情，他读圣经，他说因为他们看见了怎么样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 复活了，啊，基督复活了。我相信当时的门徒，虽然耶稣跟他们说我要复活，不过门徒听啊听啊，真的，我相信如果我们是门徒的话，耶稣在的时候，哇，非常的非常的这一个努力积极的跟从耶稣。耶稣一死，你看全部走了，有的走这边，有的走那边。彼得说我们打鱼去，六七个门徒跟着他一起去，那些小船以往是他们放下的，对不对？现在他们拾回来了，我们还是做渔夫啊，传什么福音啊？啊，叫我老师都死了，传什么福音？那么就在这样一个低沉的情况中，忽然间改变。那个空军机师说，他们一定看见一件事情是非常厉害的，刺激他们，那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也许我们跟像当时的门徒一样，信啊，牧师讲复活，复活就复活了啊，不复活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天天生活啊。可是就我刚才说，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来教会来信主的话，我们对复活没有绝对肯定的盼望，我们的生命增长不起来。我们一定要深信不疑。如果今天我讲的道没有办法让你明白耶稣基督复活，我们盼望你继续的从圣经、从教导、从牧师长老他们当中来肯定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这是论据第四。保罗未做，如果这是一件假事的话，我想没有人会这样啊，冒死。而且他说我在以弗所碰到野兽，那些野兽，哥林多前书就在以弗所写的，他说我在以弗所碰到野兽，其实那些野兽不是真的野兽，就是反对他的人，那些反对他的人，所以非常的厉害。可是他勇敢，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感谢上帝啊。那时间差不多了，那么最后我们讲复活的次序是什么样呢？二十三节，复活的次序，二十三节，请看十五章，记得十五章二十三节。但个人是按自己的次序复活，按这一起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灭不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好，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好，啊，复活的次序是什么呢？我们将来复活的次序是一，耶稣先复活，耶稣已经复活了，对不对？初熟果子耶稣，接下来谁复活？属基督的就是你跟我啊，要相信圣经的话啊，你跟我，我死了，埋葬了，埋葬也好，烧掉也好，诶，我的身体真的是啊，没有了，毁坏了，变泥土归泥土。那么到了基督再来，基督复活了，基督现在复活了，他再来的时候怎么样？属基督的你我，如果我们还在地面上，那我们身体改变，这个不用说，因为如果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就要复活。好了，那么有一代人是不必见死的，谁呀？末代信徒啊！如果今天基督来了，死人复活了，哎，我们怎么样？我们不必见死哦，我们不必死，我们身体改变，然后那些复活的被提，我们也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圣经铁撒罗尼迦四章啊，铁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对整个真理，整个这个永生的真理，人死后怎么样，末世的真理啊，这个要明白。哦，所以今天讲的这个论题呢，是末世论的， 如果用神学来分类的话，今天我们在讲末世论。好，然后什么毁灭一切啊？这个是主再来末期毁灭一切。这里就讲到毁灭谁呢？毁灭谁呢？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是什么？其实就指着各级的什么撒旦、魔鬼、邪灵，把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啊。然后呢，再后然后呢，就把国造以赴，因为基督必作王，准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末了所要毁灭的就是什么？死。所以读到启示录的最后，就把死亡和阴间都怎么样？死亡和阴间，阴间是指作坟墓啊。死亡和阴间都被扔在什么？火湖里面。我们翻一下啊，翻一下，可能我们比较讲少讲启示录啊。好，所以大家可能启示录不熟，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十四节，魔鬼被扔在火湖里，第十四节一起读，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是第二次的死。好，死亡和阴间，刚才我们说最后要毁灭的是什么？死。感谢上帝，最后毁灭的就是死了，也就是说就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哭泣，再也没有哀嚎啊，哀嚎就是大声的哭啊，再也没有病痛。我们那个时候，他因为基督把死毁灭了，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简单的就说到复活是一件真的事情，保罗以几个论据来证明复活。那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对复活的这个信念带来的一个坚强的信念。那么这个信念有作用吗？我们一定要产生作用。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怎么样？请看第十五章的最后几节，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最后几节啊，请大家再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把它结束，不然没有结束，有头无尾。好了，一起读，58节，我们从57节读起。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要解释一下，不然念的没有意思，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坚固。这里耶稣真的复活了啊，真的复活了。有些教会到蓄水池，有些教会复活节的早晨在教会很早，然后他们纪念来思想耶稣基督复活。然后呢，到了最后他们唱完诗祝福以后，他们就喊基督复活了，大声喊，知道吗？我记得他们在那边有一些公园嘛，公园有路人经过，那么他们用一点时间向所有的经过的路人说，你们知道吗？耶稣复活了。路人为什么这些人来跟我说你耶稣复活了？他们就向当时周围的一些游人路人讲，耶稣基督复活了。今天我们要彼此的啊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主耶稣要再来，马拉拉塔，初代就用这句话彼此问安，马拉拉塔就是主耶稣快要再来了啊！感谢上帝，今天我们要彼此对说主耶稣复活了。为什么？既然主耶稣复活，我们要坚固不可摇动，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一个不可摇动的基础上，因此我们的信绝对不可以摇动。基督复活，所以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工，所以我们要殷勤不可什么懒惰，要竭力多做主工。竭力是什么？竭力就是完全的力量，连吃奶的力量也用出来，这个叫做竭力。 今天我们做主工有没有竭力？主怜悯我们，竭力多做主工，殷勤不可懒惰。我常常对同工说，我们一定要殷勤，不做得很累的时候偷懒一下可以，但不可懒惰啊，不可以懒惰。一个人在做主工懒惰成性啊，就完了。我们复活，我们侍奉的是复活的主，所以殷勤不可懒惰。第三，因为我们的劳力不是徒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为主所做的，你为主所奉献的每一分钱，今天你来到教会，你坐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听到这件事情，神也要纪念你啊。所以我们的劳力是不是徒然的？为什么不是徒然？因为基督复活，有一天我们也要真的复活了，不是假的复活，这是何等大的盼望。所以有时候我两天前在马来西亚主持一个葬礼，哇，看见家人当中70%都不相信，参加的亲友当中多数都不相信。我们讲道呼吁他们，后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可怜啊，看他们的做法，看他们的讲话，看他们对死亡的那个恐惧跟观念，他们真是很可怜。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豁然开朗，耶稣复活，我们一定要复活，我们要跟主同在。我们真的啊，如果我今天讲啊，主要再来是一幅美丽的图画，那如果这是个愿景，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最近老了啊，我听这些愿景一点，告诉我们新加坡要变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看看那个是要20年30年后，我告诉你我一点都没有兴趣，因为我享受不到的啊！我今年70多岁了，还能够等30年享受那些东西吗？哇，将来湖要多么好，海要多么好啊！这些愿景我们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愿景，基督复活带给我们的愿景呢，是跟你跟我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啊！还有，因为我们要复活，其余的人也要跟着复活。其余的人，有的如果没有信主的人也要复活吗？要，他们信主复活以后要做什么？受一个很大的，最厉害的，古往今来所有的人都要受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记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那时候所有的人暗中的事情都会公，句句都公出来的嘛。所以有一个牧师说，那时候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色情也是最暴力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呈现。很多人受审判的时候，他的最色情最暴力的那些罪全部公开出来，太可怕了。所以我们是在需要主自己的救恩啊，罪得做赦免，这是感谢上帝。所以基督复活，赏罚是必然的啊，赏罚是必然的。今天有很多冤枉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今生没有办法得到啊，得到。有时候我看报纸，哇，有些人被冤枉了40年，20几岁就关到60几岁，才发现冤枉他，哇，真糟糕。我告诉你，他还可以被发现呢。有些不能够被发现的，就这样冤枉的离开这个世界，将来在这个审判当中，一切都要昭然若揭，就是完完全全清清楚楚的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劳苦是永远不是徒然的，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竭力多做主工，让我们坚固对这个信仰坚固不可摇动。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继续留在这个教会啊！有新来的朋友要来，我看看一下，好的话我就留下来，不好我不要留下来，千万不要这样。我们留下来，一起来追求真理的进步啊！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把复活的信息从哥林多前书15章稍微的来提醒大家，我们 相信复活，因为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虽然世界的历史没有记录，可是教会的历史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就有责任把这个消息借助口借助文字向人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复活我们也要复活，因此我们要竭力做做主公，我们要坚固不可摇动，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帮助弟兄姐妹认真信主，认真爱主，认真侍奉主，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